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表示普京将不得不在乌克兰谈判中让步。国会议员关切中共伦敦使馆建案，敦促英美共同反制。国会敦促工业安全局提名人加强对中共技术限制。美农业部长推五措施，希望半年内稳定鸡蛋市场。纽约拒绝联邦塞车费终止令，州长霍佐不愿意让步。川政府削减 90% 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合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川总统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得不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当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在俄乌谈判中让步时候，川明确回答话是的，他将不得不这样做。川强调普京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并表示希望很快和他会面。此外，川确认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他再次强调欧洲作为乌克兰的邻国，应该承担起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并保证美国将确保和平计划顺利进行。据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将在星期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讨论恢复各自外交使团，但不涉及乌克兰问题。此外，双方在2月18号在尼亚德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谈，议题包括俄乌战争和双边关系修复。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四将在华府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会谈，预计讨论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以及双边经贸及科技合作等议题。美国国会议员在会谈前夕致函英国驻美大使曼德森，表达对中共在伦敦兴建巨型使馆的关切，认为此案可能成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监控及跨境镇压的据点。中共计划在伦敦金融城附近兴建欧洲最大规模的中共使馆，预计规模将是现有驻英使馆的10倍，引发多方质疑。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特纳尔和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联名致函，呼吁斯塔默和川会谈时候协调措施，并促成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释。信函指控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犯下的暴行，并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威吓，允许中共建立咁庞大的使馆，恐怕会加剧对英国及欧洲的威胁。穆特纳尔和史密斯敦促英国政府严审此案，并要求斯塔默将相关忧虑传达给川。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26号致信川政府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局长提名人海斯勒，敦促他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风险。作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 沃伦强调，中共支持的初创公司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他呼吁川普政府加强今年一月拜登政府颁布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规则，并进一步强化对中共的技术封锁。沃伦建议美国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打击芯片走私、限制 NVIDIA H20 推理芯片出口，并对长音储存及其先进技术记忆体生产技术实施全面管控。他警告中共企业正试图绕过美国技术禁令，透过改名或代理公司获取美国技术。他要求海斯勒明确是否将更多代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确认是否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利用美国技术生产7纳米芯片违反美国法律。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星期三表示，将在3到6个月内稳定鸡蛋市场，应对因禽流感导致的鸡蛋价格飙升。罗林斯在《华尔街日报》写道，提出5项措施，首先投入$5亿协助禽类养殖者提升生物安全标准，并为商业鸡蛋养殖场提供野生动物生物安全评估咨询，补助75%修复费用，其次提供$4亿援助受禽流感影响的农民，加快复工审批，帮助恢复生产。第三，农业部将投资$1亿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希望减少因疫情导致的鸡群扑杀，维持鸡蛋供应。第四是降低鸡蛋价格，包括减少养鸡场的监管负担，并放宽家庭养鸡限制。第五是考虑临时进口鸡蛋，但需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且不损及美国农民利益。罗林斯强调，这些措施虽然无法立即解决问题，但有信心在未来3到6个月内令到鸡蛋市场恢复稳定，减轻消费者和农民的负担。联邦政府星期三下令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3月21日前终止曼哈顿塞车费计划。纽约州长霍佐当日明确表示不会遵守。这个命令由联邦公路管理局执行董事谢泼德发出，要求 MTA 和市以及州交通部门和联邦合作，讨论有序结束塞车费问题，并限期1个月执行。但是 MTA 已经对美国交通部提起诉讼，指控联邦政府无权撤销塞车费计划，并强调这个措施有效减少交通挤塞，而且为基础设施筹得资金。 MTA 主席利柏强调，塞车费摄像头将持续开启，直至联邦法官另行下令，并对诉讼结果表示乐观。川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90%以上的对外援助合同，并将总额达$600亿的全球援助大幅缩减。这样做是政府的一项内部改革计划，旨在消除过去几十年来机构运作中的浪费。根据一份备忘录，政府官员表示正在清理这些浪费，并对 USAID 及国务院的对外援助模式进行全面改革。Trump 和亿万富翁 Elon Musk 领导的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都强烈支持削减联邦政府规模，尤其是对外援助项目的缩减。两个人认为 USAID 的项目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Trump 在1月20日上任当日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进行90日的审查，来确定哪些项目应该继续。根据计划，将取消 USAID 6200份合同中的5800份减少540亿美元的援助金额，并取消国务院的4100项拨款来削减44亿。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在1月19日生效，将在3月1日结束。以色列当局星期四证实，哈马斯已经交还了四名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只是释放了几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至此，之前哈马斯在上个星期六交还6名人质时候，举行了一场公众的示众仪式，引起国际批评，并使以色列一度拒绝释放囚犯。星期三，以色列为希里比巴斯和他的两个幼子举行葬礼，他们在加沙被扣为人质期间遇害，成为国族悲痛的象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即将派遣团队进行下一阶段停火谈判，地点可能是在多哈或者开罗。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三表示，司法部希望在星期四公布和史普斯坦有关的飞行日志和大量姓名。这名被控性贩运的已故金融家和华尔街大亨、皇室和名流交往。邦迪对 Fox 新闻表示，司法部致力于保护250几名和艾普斯坦有关的受害者个人资料。被控性贩运的艾普斯坦2019年在等待联邦审判的时候在狱中自杀。邦迪说，他希望公布有关艾普斯坦的很多飞行日志、很多人名、很多信息。邦迪之前在21号接受 Fox News 访问时候，曾被问到司法部是否会公布艾普斯坦的客户名单，当时他说，这份名单正在他的桌上进行审查，这个是 Donald Trump 总统的指令。英国再次出现呼吁举报流亡港人信件。据美国之音27号报道，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嘉文指出，他在英国所居住的地区有居民收到来自香港呼吁举报他的信件。信件提到，如果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港币100万。信件内容和上星期另一封和同样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有关的举报信十分相似。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和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沙恩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共政府通过2020年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摧毁香港的自治，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之前在1月，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香港制裁法，要求川普行政当局考虑是否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宣布，美国政府将终止能源巨头 Chevron 开采并出口委内瑞拉石油的许可，这个将严重打击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Trump 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布声明，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去年7月的总统大选未符合国际社会对自由、公正、选举透明的要求，亦都未能迅速接回被美国驱逐的委内瑞拉移民。Trump 表示，他将撤销拜登政府在石油交易上给予马杜罗的让步。反对派估计，马杜罗政府通过许可将可以获得大概40亿美元， 而这个许可原定于星期六续期。星期三，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在一场和川普之子小 Donald Trump 的博客访问中，指控马杜罗利用这些资金进行镇压、迫害和腐败。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确认由律师葛里尔出任贸易代表，在总统川普扬言不分敌我货征关税之际，这位关税政策方面的关键人物将是落实川普贸易策略的关键。川普政府指出，关税可以成为增加政府收入，令到更多制造业引进美国以及解决其他国家贸易行为的手段。葛里尔曾经是空军律师，后来改打贸易诉讼官司。他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贸易鹰派莱特希泽的幕僚。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葛里尔曾经协助促成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在川普2017年到2021年首度入主白宫期间，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亦都包括美国盟友。莱特希泽当时在贸易谈判中试图迫使北京改变经济政策，被视为莱特希泽得意门生的葛里尔，之后将在关税政策和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快讯：川普对华再加征10%关税。美乌确定华府会谈，两大阵营越加清晰。2024民主指数，台湾排名亚洲第一。川普500万金卡移民，另一个国家更贵。15亿美元以太币被盗 ，FBI 话北韩系黑手。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28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星期四2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因为违禁药物仍然持续进入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在3月4号生效。另外，再对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星期四一早，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了这项消息。他指出，违禁药物仍然由墨西哥和加拿大大量涌入我国，数量之巨令人无法接受。这些违禁药物之中，很大部分是芬太尼，是在中国制造和供应的。他表示，去年由于这些危险而且高度成瘾的违禁药物在美国分销，导致10多万美国人死亡。在过去20年内，有几百万美国人死亡，受害者的家庭受到巨大打击。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家庭几乎被摧毁。川普指出，我们不能够被这种祸害继续伤害美国，因此在违禁药物停止涌入美国或者受到严格控制之前，原定在3月4号生效的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关税确实将会按计划生效，而中国商品也都会由该日期起被征收额外的10%关税。他最后说，4月第二次对等关税日期将会继续完全有效。川普就职之后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几乎适用于所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产品，但是加拿大能源产品就除外，能源产品的税率是10%。美国总统川普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会访问华府，泽连斯基的到访和对一直致力于促成俄乌停战的川普来说，已经就是成功了一半。川普还表示，今次俄罗斯一定会作出让步，而作为和谈另一半的俄罗斯也都正在和美国联络。外界认为，这也是为俄乌停火做准备。这个时候，包括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 对于即将坐上谈判桌的俄乌战争都有自己的回应。种种迹象显示，中共越来越被边缘化，全球两大阵营的对立也都越来越清晰。川普26号确认泽连斯基会在这个星期五访问华府，两人已经就一项广泛的经济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双方将会共同拥有一个基金。乌克兰未来会将国有资源收益的 50% 注入该基金，来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川普同时亦都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在结束同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当中作出让步，同时将北约踢出谈判。川普认为是北约导致了这场战争，欧盟应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川普说，我们要欧洲来做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欧洲才是他们的隔离邻舍，但是我们会确保一切顺利。决定俄乌能不能够停战的另一方俄罗斯亦都正在准备和美国进行磋商。路透社消息，两国外交官28号会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就取消对各自外交使节团所设的障碍一事进行讨论。川普一改前总统拜登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采取的孤立政策，反而特别重视恢复对莫斯科的关系，同时结束已经进行三年的俄乌战争。外界认为这将会为致力结束乌克兰战争迈进一步，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28号的会谈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而是解决先前俄罗斯驻美国外交官和美国驻俄罗斯外交官人员编制以及安置问题而发生的一连串争执。美国是希望藉此测试莫斯科是否真诚进行接触。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会谈结果将会展现出我们可以几咁快几咁有效地取得进展。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同美国调节的这场停战都展现出配合的态度。而在之前，川普和泽连斯基隔空对骂，令人担心是不是美国准备抛弃乌克兰，乌克兰是不是受到欺负。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自己的节目《天亮时分》表示，现在川普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副总统曼斯都是曾经公开闹过川普的人，但是川普现在就将他们视为左右手，一旦他们有了共同目标，譬如令美国再次伟大，这样川普还是有很大的容忍之量。但是在达成交易之前，川普通常都会讲说话不客气，那可能就是他所讲的交易的艺术。至于28号乌克兰和美国将会达成怎样的协议，之后乌克兰的利益是否会被考虑，那也是路遥知马力，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但是这个时候，各个国家似乎都是对即将来到的新的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应变。综合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基贤在27号访问华府，和川普进行关键会谈，寻求说服美国政府在和俄罗斯磋商任何俄乌战争停火协议的同时，协议必须要包括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斯基贤希望透过英国承诺增加国防预算，有助于维持和美国的密切关系。随后返回伦敦，预定在3月2号主持欧洲盟国领袖会议，泽连斯基亦都会参与。而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预计3月2号参加斯基贤在伦敦主持的欧洲领袖会议。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在预计出席的名单之中。荷兰媒体报道指出，首相斯霍夫亦都将会出席。专家学者分析，美国调停俄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回兵力对抗中共。而在对于俄乌停战这件事件上高，无论是美国和乌克兰谈判，亦或是美国和俄罗斯谈判，再者就是欧洲国家和川普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根本就没有插嘴的机会。而纽西兰和欧盟的一些举动似乎就比面色中共看。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20位执行委员同行出访，28号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 以竞争力和安全作为访问印度的两大主题，一方面希望推动2020年重启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印度纳入欧盟，对中国降低经济依赖的代替方案，一方面就着眼印度对中国的安全顾虑，想扩大安全合作。另外，在26号，纽西兰外长彼得斯更加在北京的会谈当面向中共外长王毅表达了中共军舰上个星期无预警宣布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繁忙航线实弹演习的时候，几十架商业航班被迫改道的事。中美洲的巴拿马检察总长葛梅兹26号表示，授予一间香港企业公司管理和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特许权，应该以违宪为理由取消。而中共方面的盟友撇除了俄罗斯之外，还剩下伊朗和北韩。联合国原子能总署 IAEA 26号发表报告，表示伊朗自从2024年12月宣布大幅加快浓缩铀进程以来，该国接近武器级的铀库存已经增加了 50%，产量足以制造6个核弹头。而北韩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是举棋未定。随着俄乌停战的越来越近，美国和中共对抗的两大阵营就越来越清晰。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的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要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经济学人咨询社 EIU 发表2024年民主指数，在全球167个国家地区之中，台湾排名第12，位居亚洲冠军。台湾亦都符合经济学人咨询社定义的完全民主。 EIU 自从2006年起每年就发表民主指数，以10分为满分，台湾今次的总得分是 8.78 分，较上一年度的 8.92 有所下滑。台湾在2022年度的总得分是高达 8.99 分。在 EIU 的评分五大类指标之中，台湾在选举过程和多元化得到满分10分，而在政府运作就得到 8.57 分，在政治参与得到 7.78 分，在政治文化得到 8.13 分，而在公民自由就得到 9.41 分。 EIU 还将167个国家地区按总得分区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权和威权政权等四大类，台湾是完全民主。而香港的总得分是 5.09， 排名第87位，被评为混合政权。根据分析，全球只有 6.6% 的人生活在完全民主国家，比10年前的 12.5% 几乎斩半。另外，全球5个人之中就有2个人是生活在威权政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海相望的中国，得分 2.11， 全球排名第145，属于威权政权。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2024年民主指数总得分是 2.03 分，属于威权政权，在全球排名第150。而饱受战乱痛苦、实施战时戒严的乌克兰总得分是 4.9 分，属于混合政权，在全球排名第92。而在亚洲，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突然宣布实施戒严，同样令南韩由完全民主下滑到部分民主，南韩得分是 7.75， 排名第32。至于欧洲方面，民主倒退最严重的是法国，由完全民主被降级为部分民主。 美国就依然是部分民主。挪威就连续第16年蝉联全球最民主国家，总得分是 9.81。 在挪威之后，总得分最高的依次序是纽西兰和瑞典，而阿富汗就是自从2021年起持续排名最低的国家。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提议以金卡取代 EB5 投资移民签证计划，准许以500万美元购买金卡作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之一，引发全球热烈讨论。究竟川普移民金卡贵不贵？其实新加坡比美国还贵。川普500万美元金卡将会赋予绿卡特权，同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有钱人将会透过购买这张卡进入美国。他表示相关计划的细节将会在两星期之后公布。中国移民热点国家新加坡的投资移民计划，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023年3月宣布新规定，申请人需要投资至少波币1000万，成立新的商业公司或者投资已经在经营的业务，相当于700几万美金。而欧洲的美国自从1995年起实施的投资者签证计划，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出现，所谓的黄金签证已经在2022年2月17号宣告结束。而法国的投资者居留许可亦都称为人才护照投资者，需要符合的最主要条件是最低投资金额至少30万欧元，包括无形资产或者有形资产。这项投资可能包括房地产、设备或者对当地企业的投资。获得投资者签证之后，能够拿到至少4年的居留，而且还可以续签。日本目前就没有投资移民相关规定，但是可以藉由投资500万日元等方式证明可以执行相关事业计划，来取得有效期1年至5年的经营管理签证。目前最受中国中产欢迎的移民首选是东南亚的泰国。泰国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包括投资、商业、就业、专业人士和婚姻等。投资者必须在泰国投资超过1000万泰铢，相当于30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留在泰国。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6号指控北韩是上星期价值15亿美元加密货币盗窃案的幕后黑手，这种是加密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盗窃案。总部位于杜拜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上星期通报有40万个以太币被盗窃。根据该公司表示，攻击者在交易过程中利用安全协定漏洞，成功将资产转移到一个未经识别的钱包地址。26号，美国政府正式将矛头指向平壤。FBI 在公开声明表示，北韩应该对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第15亿美元的虚拟资产盗窃案负责。FBI 指出，今次的攻击是由被称为 Trader Traitor 或者拉萨路集团的黑客组织所为。FBI 补充说，这些资产预计将会被进一步洗黑钱，最终转换成法定货币。拉萨路集团2015年因为入侵索尼影业而臭名远播。2022年由 Ronin Network 窃取了价值6亿2000万美元的以太币和美元币 USD Coin。去年12月，美国和日本还指控该组织由日本交易所 DMM Bitcoin偷走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北韩的网络战计划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根据2020年美军报告，平壤已经扩展出一支6000人的网络战部队121局。该组织由多国基地进行攻击。联合国一个调查北韩规避制裁的专家小组去年估计，平壤自从2017年以来已经窃取超过3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道，这些黑客行动主要由北韩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政策总局指挥，所盗取的资金就用于资助该国的核武计划。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国力求让俄罗斯脱离中国，欧盟外长在美国食闭门羹。乌克兰或研发核武，2000个朝士兵被困库尔斯克。美国退出世卫对非洲影响大，专家指国与国协助。暴徒袭击阿根廷法轮功学院，警察反捉受害者。中共推动 AI 应用或引发大规模失业风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故事啦。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英国首相斯纪贤抵达华盛顿，与川普会面，讨论向乌克兰部署军事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指出，英国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原本计划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会谈，被突然临时取消。川普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再延长一年。卢比奥表示，川普政府正力求让俄罗斯脱离中国。据《每日镜报》报道，27号，白宫对面的总统宾馆布莱尔宫外的英国国旗被倒挂，而斯纪贤会在这里入住。通常倒挂国旗被认为是一种求救信号，目前不清楚美方是否有意倒挂英国国旗。在英美会谈中，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不单止影响英国人，还影响了美国科技公司，进而影响了美国公民。我们今日午餐时再讨论这个问题。斯纪贤急忙说，在英国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言论自由，并且它将持续很长时间。一些网友指出，英国确实有言论自由，但前提是你不是白人。如果你是白人，那你就不能够评论其他人，但是如果你是穆斯林或者中东人，那你就可以随意发言。这个就是英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斯纪贤还表示，美英关系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繁荣与安全联盟。川普说，这些年来你做得很好，不是吗？斯纪贤说，我们确实这样，我认为这个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繁荣与安全联盟，只要有必要，我们绝对会相互支持。川普接着问道，你能够单独对抗俄罗斯吗？斯纪贤尴尬笑着说，金融时报称，斯纪贤强调需要美国支持欧洲在乌克兰的维和行动。不过川普认为欧洲应该自行处理。不过如果英国维和部队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攻击，美国将提供帮助。川普还说，我们当然会尽力让俄罗斯归还乌克兰尽可能多的土地，但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有记者问到，你是不是仍然认为泽连斯基总统是独裁者呢？川普说，我讲了吗？我不敢相信我这样讲。同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已兼并乌克兰土地属俄国所有，且不容磋商。 俄方声称已兼备乌克兰五个州，据悉其中仍有四个州仲未完全取得控制。与此同时，据联邦公布刊登的相关行政令，川普宣布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一年。这些制裁最初在2014年实施，每年都延长。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是战争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准备根据俄罗斯的谈判意愿收紧或放松制裁。另外，欧盟外长发言人宣布，由于日程安排问题，已到达华盛顿的卡拉斯将不会会见卢比奥。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这是因为日程安排冲突，取消的会议没有出现在卢比奥26号当日的公共日程安排里面。美联社将这一事件视为美欧紧张局势加剧的表现。在俄乌战三周年24号当日，卡拉斯曾经说，美俄达成的协议如果涉及欧洲和乌克兰，就必须征得欧洲和乌克兰的同意和参与谈判。27号川普警告说，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应该由欧洲承担。据彭博报道，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警告，欧洲正面临百年一遇的危机，不过欧洲援乌军备已经耗尽库存，如果急于抗军，可能被迫仰赖美国采购，资金外流风险加剧。欧盟已投入1600亿欧元启动冷战以来最大国防整备，新安全架构将在3月6号紧急领袖峰会初具初形，3月19号公布国防工业战略。另外，近日卢比奥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专访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成功让俄罗斯脱离与中国的关系，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如果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长久伙伴，就是两个核武大国联合对付美国。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况，就是无论俄罗斯是否想要改善对美关系，他们都没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变得完全依赖中国，对美国、欧洲或者全世界亦不是好结果，而我们已经切断了他们。卢比奥指出，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周围的国家向中国贷款，任由中国宰割，这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借给你这么多钱，你却无法偿还，所以你不得不在联合国和他们一起投票，你不得不做他们想叫你做的任何事情。川普想扭转这一切的工作已经开始，不只是在西半球，还包括世界各地。例如印太地区，我们在那里有盟友，比如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还有印度。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美国参与和介入。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以强势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 YouTuber 悉尼奶巴认为，川普会大力整肃西半球国家，上到加拿大、墨西哥，下到巴拿马、圭亚那，在中美之间的站队。据27号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准备一种新型武器核子装弹，又叫做准核弹。俄电报频道内莫提消息指出，这种武器是将常规高爆炸药和放射性物质混合，具有强大威力，和传统核武相比，制造过程相对简单。乌克兰自己拥有核电厂和核技术专家，制造这类武器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不过装弹的袭击范围比较小，通常为2到5平方公里，主要依赖放射性物质的扩散，而非爆炸冲击波。另外，乌克兰政府近期亦表态，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进一步占领乌克兰，乌克兰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有人提到可能会重启核武计划。乌克兰国会议员冈察连科亦提出，乌克兰如果无法加入北约，将不得不依赖核武来保护自己。近年，乌克兰已扩大军事生产，2025年计划生产220万架 FPV 无人机，并加大炮火产量，同时开发类似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同日，据火星数据研究所报道，超过2000名俄军和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乌军的围困，损失过半。 尽管部分北韩士兵尝试通过蓝线突围，却遭到无人机的精准追击，无法突围。自上个星期以来，乌军凭藉无人机全天候封锁地面交通，切断了俄补给线和突围途径。乌克兰无人机成功摧毁127辆俄军补给车和41辆装甲车，俄军收复库尔斯克的努力面临又一次重大损失。近期，川普下令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世卫将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其管理层已经宣布减少预算并削减开支。美国在2024至2025年度所承诺的捐款金额约 9.88 亿美元，占该组织捐款总额的 14%。 以绝对值计算，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捐助国，随着美国的退出，该组织预算将出现巨大缺口。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原因和上一次的新冠病毒武汉瘟疫有关。世卫组织作为一个全球主义者的国际性工具，在瘟疫期间它行使了超乎寻常的权力，凌驾各国的主权，要求实行全球各种各样防疫的行为，并且它对中共在瘟疫中所作所为就是掩盖真相，暗中鼓励病毒扩散。世卫实际上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川普政府认为，世卫实际上是一个侵犯了各国的主权并且没有起到责任的国际组织。同时，川普下令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90日的资金分配，其中包括艾滋病紧急救援资金。外界认为此举将对非洲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谢田教授说，川普政府对世卫组织的整个架构、他们的运作方式、他这个凌驾的主权政府的做法是不满意的。撤出了之后，很多非洲国家他们自己的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资金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他们那边亦有大量的资金滥用、挪用、盗用或者腐败的问题，就好像美国政府效率部在检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海外援助项目的使用的时候，能够发现那些大量的问题。对非洲国家来讲，确实他们会面临一个挑战，但是如果个别国家或者个别希望真正需要援助的话，他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各与国之间来进行协助，这个应该美国还是会同意的，不需要通过世卫组织来做第三者插入。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阿根廷退出世卫会引发多国跟进，未来世卫命运可能会随着新冠病毒真相的水落石出，逐步走向解体。不只是世卫，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世贸组织的前景都很不妙，最终都逃不出解体的命运。阿波罗27号报道，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消息，今年1月26号，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参加当地的中国新年活动时，遭到几十名亲共华裔暴徒的袭击，袭击疑似与中共大使馆有关，为事先策划。据目击者描述，当时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和发传单，一名着白衬衫的中国男子穿过人群，用对讲机讲了什么，随后一群中国人就冲向学员发动攻击，抢走横幅并将他们按倒在地上开始袭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活动中的多数法轮功学员并没有着上标志性的黄色 T 恤，但是袭击者仍然能够认出他们的身份。学员克莱曼说，自己的眼镜和手机受损，袭击者显然是预先计划好的，警方不单止不管，还将受害者带走，放走了施暴者。学员加西亚说，他在同儿子一起参加活动时被警方拘留，并被拍摄面部照片。据报道，一名警察表示，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官员指示现场警察不要干预这场袭击，因此这群暴徒才能够得逞。这个已经不是阿根廷首次发生这类事件，2018年 G20 峰会期间就曾发生过类似的袭击，当时学员反而被警方拘留。中共大使馆的武馆曾要求警方将9名阿根廷人带到乌拉圭的边境交给中共特工处理， 最终被阿根廷国安部的一名官员拒绝。有消息人士曝光，自2022年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于恐惧，动用国安加强了对海外法轮功的跨国镇压。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已经发表声明，请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及各级政府可以保护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外国势力的侵犯。近期中国政府在推出 DeepSeek 之后，提出要大力促进科技消费，从企业到地方政府， AI 技术的应用正在中国迅速蔓延。专家表示， AI 的普及可能会引发大量失业，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第几元27号报道，截至2024年，中国的 AI 企业已经超过4500家， AI 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包括创作、企业管理、医疗、制造业等。据六媒近日报道，广西、广东等多地已经有多家医院开始部署 DeepSeek 在地方应用。2月17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网络医院推出 DeepSeek 智能问诊。据报道， AI 小月医生涵盖导诊等服务，可以进行分诊治疗。民众感叹话，下一个失业的行业就是医生了。另外，中国的汽车制造、电信运营商、券商等企业亦相继使用 DeepSeek， 用 AI 实现机械换人、大规模裁员。据称，深圳的地方大厅已经开始使用70多个机械人来取代人工。另外，一些企业已经大规模裁员。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客户服务部门裁员率达到 95%。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阿里巴巴等电商兴起之后，曾导致大量传统门市破产。如果进一步使用人工智能，将会被中国经济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专家指出，除非有相应的职业培训和安置计划，否则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社会大变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莫斯科精锐部队出动，习近平蠢蠢欲动。伊朗浓缩铀足够制造六枚核弹。偷运美战略物资，南韩男子被起诉。美议员说，台湾削减经费令我好担心。美日南首次在石垣港同框，马斯克首席律师收费惊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近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动，威胁和挑衅美国印太盟友台湾、菲律宾及澳纽。但与此同时，中共内部是四处起火，越来越乱。这些内外局势影响下，外界担心在川普急于由欧洲脱身之时，印太会不会出事。上一期的节目留言中，很多观众都揀一，相信俄罗斯会重回国际舞台。目前俄乌停火确实在快速推动，美国乌克兰即将签署抗产协议。克里姆林宫26号又表示，正准备俄罗斯美国之间的专家级会谈，之后川普和普京可能亲自会面。但事件可能不是这么一帆风顺。美国战争研究所透露，俄罗斯精锐部队已经出动，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军区第20集团军，负责对抗北约集团的列宁格勒军区第44集团军都已经投入乌克兰战场。还有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22特种兵旅和战略预备队第44装甲师。有推测认为，俄军春季总攻已经展开，普京希望在坐上谈判桌之前尽可能多些筹码，例如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26号中共在没有预警之下 突然在台湾西南外海约74公里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与此同时战斗机、无人机齐出闯入台湾空域。就在一个礼拜前，三艘中共军舰在塔斯曼海域实弹军事演习，亦没有事先通知旁边的澳洲和纽西兰。澳洲居然是由民航飞行员那里听到军事演习的消息。24号，澳洲空中交通管制机构澳洲航空服务公司的行政总裁夏普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一名维珍航空的飞行员在21号早上汇报航空交通控制人员，说收到一艘外国军舰广播称正在澳洲东岸300海里处进行实弹射击。这个之后，澳洲航空服务公司在两分钟内向所有飞越该海域的商业航班发出警报。澳洲国防部是在这个之后才收到中共军事演习的消息。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中共在台海和塔斯曼海域的做法都违反国际惯例。中国在俄乌战争谈判过程里面是变边缘化的，所以他急于要争夺国际媒体的版面。他用这种比较激进的升高冲突的这种方式，试图去影响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最近才警告，中共在台海的活动不是演习训练，其实都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实战预演。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澳洲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澳洲是在300海里国际公海上，在台湾是接近台湾的40海里。高雄和基隆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军港，另外就是40海里，再入来就是可能进入24、12海里了，逼台湾国防部必须要采取空中准备拦截的动作，所以他在台湾的动作又比在澳洲更激烈。这样一个挑衅的升级，当然意味着中共对台湾可能有演战的一个忧虑。我个人目前看就是他还在测试阶段，测试美日澳的底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在新闻大破解中提出，中共在塔斯曼海域军事演习亦有特别意义，中共一直想要冲出第一岛链，由台湾北面的宫古海峡不得，因为受美日韩围堵，所以中共想由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出来，但亦不是那么容易。由台湾东海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中共模仿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南进策略。塔斯曼海域距离悉尼大概150海里，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不足，中共可以通过这里来扩展进入第二岛链。但问题是中共自家后院亦四处起火，23号福建省福州市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手持盾牌的警察被百姓用炮仗赶走。26号传出消息，中国货车司机酝酿三月发动大罢工。对中共来讲，威胁更大的是高层似乎在酝酿政变，这个是习近平十几年来大清洗的结果，将几乎所有红色家族都得罪了。旅美学者袁鸿兵26号告诉大纪元知，邓朴方去信中共中央，批评王毅领导的外交部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实际上邓朴方将矛头对准习近平。袁鸿兵透露，邓朴方说他看到目前中国内外所处局面，感到非常忧心，因为这样给中央写这封信。邓朴方指出，在国际政治重大的变动时期，王毅领导的外交部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对国际形势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判断全部失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